还是接着创世纪上一次的22章啊，我今天会把这个故事讲完。我们上次呢，其实更多的是在从亚伯拉罕或者说从人的角度，这一次呢，我们要站在神的救恩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如此之重要啊，它应该是在旧约乃至整本圣经呢，最早呢让我们看见一个完整的代赎啊。罪的代赎这么一个画面，也就是呢有一只羊代替了以撒，代替了以撒成为祭物。所以真正那天死的不是以撒，是什么呢？是一只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22章，创世纪的22章的第8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与是二人同行。我们知道以撒那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呢他如果不愿意呢，他是不会被强迫去当做祭物的，所以也是他愿意的啊，父子二人都愿意，他们愿意的心呢神收到了。但是亚伯拉罕在这儿呢用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其实已经点出了真正这一天会发生的事，就是神才是那个预备燔祭啊，神才是那个献上付上代价的那一位，而不是人啊。我们来看第12节啊，天使说啊，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好，我们今天的重点分享的经文。所以在亚伯拉罕在第9节到第10节和11节呢，他预备好要献上以撒的时候，其实他的心呢神已经收到了。这个时候呢，天使啊在神的旨意里呢，12节呢就叫停了这件事情。当叫停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亚伯拉罕要面对的就是祭物怎么办？因为献祭你需要祭物嘛。那我们首先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献祭呢？献祭就代表呢，我们是罪人，我需要被赦免呢。所以祭物本身它是在代表呢，他替我去偿那罪的代价，去偿还那罪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呢是需要血来偿还的，因为没有哪一个祭物经历献祭还活着。燔祭更是整个祭物或者是牛或者是羊都烧了。所以我们首先要理解呢，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就意味着呢，这个代价大到一个程度是需要用生命来偿的。那我们都知道人人都有一死啊，死后且有审判，是圣经很重要的真理。如果我们今天有人可以在地上不死呢，你就可以不需要来听这个道了。那既然没有人可以摆脱这死亡的咒诅，我们就要面对一个客观的事实，死亡以后的审判怎么办？我在地上所亏欠神的这个代价怎么付？那同时呢，我们还要避免另外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这个代价可以用好行为来付，这是完全错误的。那首先我们人没有什么好行为，我们不要认为我做的一些好事呢，从动机上啊是好的，因为我若不认识神呢，我的确没有任何舍己的爱。所以首先我的确没有爱给出去，行为也就是假的。其次就算我做了一点好行为，好行为和被赦免，我已经犯的错的被赦免之间也没有直接的联系。为什么呢？有没有谁可以说我杀了人可以去做10天的义工就算了？你知道不可以算了。你说我抢了东西，我可不可以去扫10条街 就可以了，不可以。你做善行是善行，做错的事审判就是审判。没有哪个法官在法庭上会说你做过什么好事吗？没有的，他会说你做的这个错事是真的吗？他会需要确切的把这个案子定案，然后判刑。我们在公义的审判主面前也是这样。所以献祭代表什么呢？献祭就代表要付代价。献祭就代表呢，我的罪怎么解决。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拿着善行去跟法官来谈啊。我们同样的道理，家里有孩子的，做父母的也都很清楚。孩子做错事了，在学校，校长告到家里来了，你会怎么跟孩子说呢？你会说从此你要洗10天的碗，你就不用认错了，你会这么说吗？你不会的。你说你不洗碗也可以，但你要认错，错了就是错了。跟其他小朋友打架，错了就是错了。他可能会不会认，那我不认，我可不可以不认，然后我做好好事？你会用这个跟他交换吗？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不对，我为什么要在神面前来用自己的义，用自己的善行去换神的赦免呢？又怎么可能换得来呢？所以献祭非常重要，因为能够去神面前献祭的，都带着一个很重要的心，就是我错了，你能赦免我吗？否则你不会去献的，对不对？否则你会怎么样？你会说我为什么要来献？我很好，我做了很多好事，你没看见吗？我做了那么多好事，我为什么要献祭呢？对，献祭代表我真的错了，我要拿一个代价来付，而且这个代价我认识到很大。因为呢，还有另外一种祭，就是该隐来献的，对吧？他拿什么来献？拿蔬菜来献，蔬菜没有血的，是不是？大家想一想，献祭，你真的带着一只羊来，既说明你知道错了，我要求你赦免；第二呢，你也知道求赦免的代价就是生命哦。所以你知道我在地上，我活在地上这几十年所做的错事所带来的后果的代价是血，不是几颗蔬菜啊，几个罗汉果能够解决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巴不得我献一吨的蔬菜。如果可以的话，神说罪的后果是需要生命来付的啊。那这里呢，自然那亚伯拉罕他要来献，我们都以为好像是他要把他的孩子献上。事实上呢，以撒就算这次不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也死了，是不是？以撒虽然那个时候是年轻人，过了100多年以后以撒也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以为好像我们到神面前是可以跟他坐下来商量什么，因为死亡就使得我们没有任何资格来商量。如果我可以有资格来商量，我想先跟死亡商量一下，你能不能永远不来了？阿们。我们认真想过这个事情没？其实我们是没有资格来商量什么，跟审判主。这就意味着呢，这以撒他其实也是跟我们一样的罪人。那既然这样的话呢，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来献呢？不是因为以撒死了我们就可以被赦免，因为以撒死了就是为他的罪死了，是因为神要借着这个给我们一个 picture， 给我们一个图画，让我们能理解我的罪需要生命来付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只能是神自己来付。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图画就很清楚了，对不对？所以神并没有要以撒，神要以撒也没用，以撒死了也白死，以撒死了你我也活不了。神为什么要呢？以撒死了最多就是为他自己的罪死了，也是应得的。所以在亚伯拉罕表达他的心之后，神就叫停了。所以12节我们看见很清楚，神叫停了。所以从12节到13节中间呢，我们要知道要发生一件很重要的转换，就是如果以撒不能献上，谁可以？谁有这个资格？ 这就要回到很重要的一个人，也就是耶稣基督了。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呢，讲来讲去就是在讲基督，因为没有什么比他更宝贵更重要。所以在22章谁是基督的预表呢？就是这只羊了。当然以撒也是，以撒也是用自己的形象来告诉我们，需要有一个生命被献上，他愿意，但虽然他没资格，但是他愿意。真正有资格的是谁呢？是耶稣。耶稣在22章13节呢，就是这一只公羊。不是说那个时候那只羊就是耶稣，而是这只羊代表未来要来的耶稣。那我们看见这只羊的特点呢，就是它是无罪的，对不对？羊它没有犯罪。所以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替罪羊，替罪羊。替罪羊这个词从哪里来呢？就是从圣经里来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呢，我们的祖先是知道圣经也知道神的话的。因为我们的祖先既都是亚当的后代，也都是挪亚的后代。所以中国人的祖先一定是知道圣经的。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22章的第13节里，这只羊呢，当它被献上就成了义。这就是中国繁体字意义的来源了。中国的繁体字很好的表达了很多圣经的故事。因为繁体字本来就是在用象形来表达一个故事，来讲一个故事，对吧？那繁体字的意义怎么写呢？就上面一只羊啊，下面一个我。那羊在我上面就义了。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呢？你如果不读圣经，你能找得到答案吗？你找不到答案。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我们后来的献各种祭啊，什么献猪啊，献什么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已经是拷贝走了样啊。我们中国的老祖宗祖先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献祭就是献羊，而且羊在我上面我就义了。你想羊跟义有什么关系？我丝毫不知道。如果我今天主张我知道的就是老祖宗告诉我的，我知道什么？我觉得我要靠我的行动，我有资格去天堂。那我靠我的行动有资格去天堂，我就是义的吗？你怎么解释这个义字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我呢？我只能说呢，如果我这么想，我的老祖宗一定会说你这个不孝的子孙，我从来都不是这么说的，你自己编的。羊在我上面，就是他替我死了，我就是义了。为什么不是我在羊上面呢？为什么这个词不颠倒一下呢？来想一想，为什么一定是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我，不是上面一个我下面一个羊呢？因为羊的血它如果不遮盖我的罪，我就是罪人了。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把羊献上的时候它就在上面，我是不配的，我是有罪的。我每个人写我的时候我都很大，为什么在义这个词写的时候我就变小了呢？我就变得在下面了呢？我们知道中国的词哈是很清楚的在表达一个意思的，就像贪财的贪，为什么叫贪？是怎么解释呢？就是一个金下面一个贝，今天贝就是钱了，古代贝就是那个钱，就是用这个来做交换的，我就要今天的钱，就是贪了，形象啊，非常形象，我今天就要，现在就要，你贪，羊在我上面，我就义了。我要记得这是羊是基督哦。如果我们不这么去领受的话呢，我们以后要跟我们的祖先要认的啊，要说我不听你的话的，不要说我们的祖先不知道神啊，祖先不会认账的，会告诉我们从一开始羊在我上面就是义的。那现在又回来了，那这一只羊死了有什么用？当然没用。所以真正的羊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重点要今天要想一想，这只真正的羊它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这只真正的羊呢，首先它必须要有个条件，就它没有罪。所以替罪羊，替罪羊，如果这只羊自己有罪，怎么替什么罪？我得为自己的罪死了，对吧？就像以撒，他就算死了也没用了，他是个罪人，跟你我一样。耶稣为什么没有罪呢？因为他没有一个有罪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是神，他是唯一的地上曾经有过的人里面没有一个地上父亲的。我们现在是11月底哈，再过一个月我们就要庆祝圣诞节了，不到一个月。我们都知道耶稣不是12月25号生的，不是这个日子，我们不要去庆祝这个日子，我们要知道这个故事它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圣诞节的意义就是童女怀孕，耶稣降生，这点如此之重要，它奠定了我们赎罪的基础。我们知道犯罪呢，虽然是夏娃先吃的善恶树果子，但是神问责是问在亚当身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亚当是头啊，是吧？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一群人组成一个小团队啊，出去干活啊，有一个领头的，最后干砸了，谁负责呢？一定是这个领头的负责。一个家也是这样，这个家谁负责呢？做父亲的负责。负什么责呢？罪的责任问就问在父亲身上。好，所以我们为什么是罪人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罪人的父亲啊，这个就道理就简单了啊。我们有一个罪人的父亲，所以我是个罪人。那我的父亲是罪人，是因为他有一个是罪人的父亲。往上倒倒倒，就倒到亚当了。亚当吃了善恶树果子，他犯了罪，所以从他生的就全都是罪人。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玛利亚也同样是个罪人，他也是亚当的后裔，但是耶稣的父亲是神，所以这就使得耶稣是全然无罪的，这点非常非常重要。他是一个无罪的人，所以他是人呢，他就可以为我们的罪死；他无罪呢，他死了就可以负罪的代价。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第一个概念啊，这替罪的羔羊，首先他是无罪的。同时呢，它不能只是一只真的羊啊，耶稣是一个形象，它是一只羊的形象，因为羊有很多特点，完全的能够表达作为一个救赎主的意思，它很顺服，它被人牵到宰杀之地也不抵抗，它自己这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就像一只羊一样，然后呢它自己没有罪。耶稣他是个完全的人，所以他为我们的罪死是可以的。我们不能用一只羊，所以旧约不停的献羊啊，它不解决问题。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啊？旧约的献祭只是暂时的遮盖罪，没有除去罪，就是得一年一年不停的献。其实有点像什么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缓刑了啊，神可以等。一直等，审判主呢一直等。为什么一直等呢？因为你不停的在献这只羊让这个事情可以一直往后推，直到真正的那替罪羊来了。这就不是一只有形的羊了，这是一个完全的人。这就是以撒他所预表的，他所代表的。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所代表的就是上帝把他的圣子耶稣献上，是一模一样完全对应的。所以现在大家理解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也理解为什么圣经里只此一次在讲这个故事。神再没有问任何人要过他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他只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演给我们看真正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代表什么。代表永生神天父他把耶稣基督赐下 童女怀孕，生在马槽里，客栈的马槽里，然后呢在地上33年半之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足了代价。所以这就是这一只22章的13节的这一只羊。所以13节的最后一段说代替他的儿子，大家把代替这个词划下来，这个词实在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因为没有这个代替我们就麻烦了。来，注意到这个交换的概念了吗？这只羊死了，以撒活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以撒又像是我们，对不对？我们在那天本来应该都死的，以撒本来也是个罪人，他本来就该死，你也是个罪人，我也是个罪人，本来就该死，但这只羊死了，代替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死了，代替了你，代替了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当耶稣死了，满足了一个审判中很重要的要求，公义的要求。耶稣付的代价足够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三天后复活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说明的代价不够，对吧？说明审判主没有收购代价，他复活了，说明人的罪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刻就已经给了充足的证据，人所有人的罪神已经付足了审判的代价。好，这个是我们看见的，借着13节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22章的14节呢，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神的预备啊，是神的很众多的宝贵的名字之一啊。神是旌旗，是得胜者，神是医治者，神是赐平安者，神是旌旗，神是医治者，神是赐平安者，赐平安者，神是耶和华沙龙啊，耶和华拉法啊，耶和华尼西啊，尼西是旌旗啊，拉法是医治啊，沙龙是平安的。在这呢，耶和华以勒，神是预备者。那和那些名字我们都有各自很美好的意思，那预备者你会发现神是用什么样的场景来讲以勒的身份的？耶和华以勒，神把耶和华以勒这个词启示出来用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呢？很令人兴奋，救恩，就是以撒所代表的救恩呢。神给我们预备了什么？神给我们预备了救恩呐！我想问大家，我们来到神面前经常有很多需要，对不对？如果我告诉你，你今天第一次听见神的名，我说神是预备者，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太好了，我正缺钱呢，预备好了，是不是？我这正是这个健康不好的时候，明天要动大手术，预备好了，预备健康。预备钱财，我有很多东西需要神预备。我想问大家，预备完了以后你守得住吗？死的时候钱带得走吗？健康带得走吗？约翰福音第11章，那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死了4天，圣经里唯独一次死了4天还复活的，就这一次，因为4天人就臭了，4天再复活没有比这更大的神迹了，因为人已经臭了复活了。我想问大家，今天拉撒路在以色列吗？当然不在。复活的拉撒路怎么了？后面又死了吗？如果我今天告诉你，我要告诉你，耶和华预备为你预备了，预备了复活，你今天就算得了癌症死了，神让你活过来，你高不高兴？你高兴。活过来你还是会死的，怎么办？ 神就算给你今天在地上预备再多东西，你都守不住。那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这是那最关键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有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问题。罪呀，罪是那个根本的原因，你罪的问题不解决，我守什么守得住呢？就好比神给我预备了一切东西，我手上这个篮子是漏的，我装什么都漏掉了。我先需要得着罪的赦免，神给我们预备的才是真正我需要的。我到底要永恒还是今生呢？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宝贵的事实，如果我真的很想要今生呢，神也会任凭我，但是我可能就像那财主一样，就像那路加福音16章那个财主一样，我到地狱里会后悔的，拿今生几十年的快乐去换永恒永永远远的火湖，一直烧也烧不完，烧到永远了。我不知道什么人才会做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思维。神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而且给我们预备好了，然后摆在那里，然后等人去接受。所以耶和华预备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重中之重的，也是不能少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救恩的意义是什么？那只羊死了，替我死了，很简单。如果那只羊不死，我就有麻烦了。现在那只羊死了，我该怎么办呢？问题来了，是不是死了我就得救了？好像不是哦。为什么？因为我可以说我没有罪耶，你为什么要死呢？你死得好奇怪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我们真是这么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吧，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第二十章，不是第二十三章，路加福音第23章，23章的34节。路加福音23章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兵丁啊在底下啊，然后呢是强盗在边上，耶稣说赦免他们，因为定死耶稣的这些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神一直想的就是赦免，人在想什么呢？啊，35节，百姓站在那里啊，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然后39节，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讽刺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注意这一长段里一直有一个词反复出现，你救自己吧，你救自己吧，你救自己吧，这就是我们了。当这只羊，替罪的羊真的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不要它，我们可以选择说，你为什么要来？你来的都死了，我为什么要跟着你？我可以不要的，我们可以嘲笑他。所以如果我把耶稣当作就在那天死了一个跟我不相干的人，你觉得我最终我在天堂还是地狱？我还在地狱的，因为我不要他赦免我。我觉得这个是跟我没关系。所以救恩神为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但是你可以选择拒绝。 当然神希望你能接受。神在最后一刻他还在说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神父神的愤怒临到这些兵丁，他们以后就没机会了。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今天你我还活在地上吗？因为神盼望我们能悔改吗？如果今天耶稣就来，门不就关了吗？当法官还没有见罪犯的时候，罪犯还有悔改的机会呀，还有和好的机会呀，还有撤诉的机会呀。见着了只能怎么办呢？只能是审判了吗？只能是施行了吗？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耶稣在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对待他的态度是什么呢？是你救自己吧，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这么不搞笑呢？你还是基督，你这么有力量，你就救自己吧。但是还有一个人不是这么回应的，路加福音23章的第40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注意了吗？他认出耶稣是谁来。阿们。他不但认出耶稣是谁来了，他还认出自己是谁。他说我做的是我配的，所以我本来是该死的，所以我现在被定死呢，是我自己做的事，我不怨谁。但是耶稣他是无罪的，而且我要惧怕神，因为我死了还没结束呢，我以后我还要面对他审判呢。所以在42节，这个强盗，信的这个强盗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问题是，如果这个强盗不相信有永恒，哪有什么你德国降临，我死了，我相信人死如灯灭，你觉得我会接受基督吗？所以在这儿，这个强盗他相信有永恒，他相信有永恒的审判，他相信我今生所做的事不但有今生的后果，也有永恒的后果。他相信耶稣没有犯过任何的错，配得在十字架上。他相信耶稣是从神那里差来救赎的。所以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否则的话，他认为耶稣死了就死了的话，那他说这个话有什么意义呢？他知道耶稣有胜过死亡的权柄。他说，求你纪念我，你还会再回来。所以耶稣说，你今日就要同我在乐园。人什么时候得救的？那一刻强盗就得救。这个得救的强盗也没受过洗，这个得救的强盗也没奉献过钱，这个得救的强盗也没做什么好事，这个得救的强盗连一个带信主的人都没有。你如果算行为，他可以说是零。但是耶稣明确地告诉我们，当天他就得救了。在这一刻，他讲完42节的话之后，他就得救了。我们呢？我们要什么？我是要我的骄傲吗？还是像这个强盗一样？难道我真的要等到在十字架上快死的那一刻再做这个决定吗？我们今天还活着，还有呼吸的时候，我们就是愿意浪费这最再等一天，还停一停。所以神在这给我们预备的这只替罪的羊啊，已经预备了2000年了。我们有多大的信心，觉得神还会继续再等下去呢？所以最后呢，我们再想一想这只羊啊，在路加，我在创世纪的22章，我们先回去看， 这只羊头上有一个东西啊，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十三节啊，那里那只羊呢是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啊，其实就是一些荆棘啊，羊没有多高嘛啊，其实就是一些荆棘缠住它的脚了，只小公羊啊，缠住脚了，它动不了了，所以这只羊不是情愿的啊，是吧？他是被缠住了，所以他在那里。我们知道耶稣被钉死的之前啊，他头上被钉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的第二十九节啊，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二十九节。二十七章的二十七节说呢，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荆棘编作冠冕，那只羊头上被脚缠住的，其实就预表着在这个时候头上带着荆棘的耶稣，但是里面是有细微差别的，公羊是被缠住的，耶稣是自己愿意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耶稣是神，耶稣曾经对着门徒说，他说我难道不能求父差十二营的天兵来？他当然可以，那他为什么没有求呢？他自己愿意的，耶稣愿意啊，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证据，这证据就是他不但用他的血付足了公义的代价，更让我们知道他的爱有多深。他在荆棘冠冕戴上的时候，他就可以走了，不带之前他就可以走了。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八章，罗马书的八章，八章的三十二节，八章的三十一节，罗马书八章的三十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十字架既满足了公义，又满足了爱，没有什么比十字架更大的爱的证据了。所以我们今天不要问神为什么，因为神可以不回答我们，因为他把十字架给我们看了。如果一个人他可以选择不去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他放掉这个选择，他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十字架上，为了你，为了我，他难道会舍不得今天地上这一点点的东西不给你我吗？所以我们常常会问神啊，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那个事情会怎么回事？我们不需要明白，我们只需要相信。因为呢，相信的证据啊，神在十字架上借着这只替罪的羊已经给足了。所以八章的三十二节啊，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二节，我建议大家都可以背下来。当你经常犹疑的时候，当你经常软弱的时候呢？你就读这句话，读给自己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岂不把万物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都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白白的，为什么白白的？你付了什么代价呢？祷告算代价吗？你祷告神就给你？但问题是 神给的证据就是十字架了。我们今天不需要明白很多事，我们需要相信基督。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如此重要呢？因为首先我是罪人，我先要解决的是罪的问题，就是神耶和华以勒耶和华预备，他给我预备救恩，我得着了。其次呢，我得着之后，我在地上其他一切所需的也是他白白赐给我的。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既然已经命都舍给我了，他还有什么不肯给我的呢？我还在罗马书八章的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没有什么能与我们，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无论是患难、困苦、饥饿、逼迫，我们记得神在十字架上他自己愿意付上的这代价已经给足了我们证据。求神给我们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如此宝贵的真理。我们本来的起点是一个配得地狱的罪人，但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他为我们预备了那只替罪的羊，让我们成为义。当羊的血流出的时候，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罪的赦免。但我们要借着信心来领受这赦罪的恩典，因此我们就能看见神的爱在十字架上已经充分的给了我们的证据。也求您使我们领受这恩典，始终信靠神十字架的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